第34篇，人救主在他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指示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12。
读经：路加福音15章1至32节，9章51节至19章27节，记载人救主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，主往耶路撤冷去受死，好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带进禧年。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，遭受热心宗教之人的阻挠，特别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阻挠。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了许多事，与热心宗教之人引起的阻挠有关。比方说，14章的事例与法利赛人有关。尽管主对付了法利赛人黑暗的思想和愚昧的议论，到了15章，光景还是一样。三个比喻中所描述的神圣三一，路加15章1、2节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。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纷纷的叽咕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税吏和罪人感激人救主，就挨近他。但热心宗教的人为此烦扰，纷纷叽咕议论主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由于这样的议论，主讲了15章那三个比喻。自义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定罪救主同罪人吃饭，救主回答他们时说了三个比喻，届时并描述神圣的三一如何借着子凭着灵做工，将罪人带回归父。子在他的人性里做牧人，寻找罪人犹如寻找迷羊，并将其带回家中。那灵寻找罪人，如同妇人细细寻找失落的一个银币，直到找着。父接纳悔改归回的罪人，如同人接纳他的浪子。整个神圣的三一都宝贝罪人，共同将罪人带回归神。三个比喻都强调神圣三一的爱，过于悔改罪人堕落的光景以及他的悔改。子向好牧人亲切的看顾，灵向爱宝贝者细细的寻找，父向慈父温暖的接纳。在此神圣的爱完全得了彰显。我年轻的时候听了许多慈父怎样接纳浪子的事，也听到好牧人的事，但是没有人向我指出，在这三个比喻里我们能看见神圣的三一。三个比喻各指神圣三一中的一者。显然的，牧人指子，妇人指那灵，父指天上的父。因此在这三个比喻中清楚地描述神圣三一的三者。路加15章神圣三一的次序与马太28章19节的不同。马太28章19节的次序是父、子、圣灵，但在路加福音里先有子、牧人，然后有那灵、妇人，末了有父、接纳回家儿子的父。因此路加15章的次序开始于子，接续于那灵，再引到父。这次序与以弗所2章18节的完全一样，因为借着他，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按这节经文，我们进到父面前，先是借着子，然后是在那灵里。我们借着子，在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是我们得以进到三一神里面的路，就是借着子，在那灵里进到父面前。我们了解路加15章为什么先说到子，这是很要紧的。子在先的原因是，实际说来，在神的救恩里来临的那一位乃是子。子来成功救赎乃是首相需要，因为救赎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成功的救赎乃是神救恩的基础，这根基一旦立定了，我们就能在其上建造。为了成功救赎，路加15章所描绘为好牧人的子首先来到。子既成功了救赎，那灵就来寻找我们。使徒行传指明这事，在福音书里子来成功救赎。子成功救赎以后，我们由使徒行传看见那灵来寻找我们，并找着我们。因着那灵找着我们，我们就悔改归回父神。
然后按路加十五章的第三个比喻复等待我们归回。
路加十五章里的次序太奇妙了，这里的次序不是照神圣三一的身位，乃是照神救恩的步骤，这救恩是基于基督的救赎。神的救恩是凭着子借着那灵而达到父的。好牧人的比喻，路加十五章四节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其中的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，直到找着吗？
这里的旷野表征世界，牧人到旷野去寻找失去的羊，指明自己来到世上与人同在。
路加十五章五六节接着说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自己肩上，回到家里召其朋友邻舍，对他们说，和我一同欢喜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找着了。
在此我们看见救主拯救的力量以及他拯救的爱。
妇人找钱的比喻在十五章八节，主接着说，或是一个妇人有十个银币，若失落一个，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
一个银币等于一天的工资。
九节者同灯象征神的话为纳灵所用，光照并暴露罪人的地位和光景，使他悔改。
按八节，妇人打扫屋子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失落的银币。
打扫指明搜寻并洁净罪人的里面。在四节，子的寻找是在罪人外面，在十字架上借他救赎的死完成的。
在这里，纳灵的寻找是在罪人里面，借他在悔改罪人里面的工作执行的。
九十节说，找着了就召其朋友邻舍说，和我一同欢喜吧，因为我失落的那个银币已经找着了。
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
父亲接子的比喻，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节，有父亲接纳浪子的比喻。
十一、十二节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的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归我的那一分家产给我。
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那一分指他生而承受的产业。
产业指父亲所必须赖以为生的，就是父亲的生计、资产。
产业原文一生命及生存的现状，如八章十四节今生。
韩氏谋生的凭借，如本处和马可十二章四十四节养生。
十三节接着说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收拾一切起身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生活放荡，挥霍家产。
远方表征撒旦的世界，
放荡执意
奢侈，指明淫逸放荡的生活。
十四、十五节说，既耗尽了一切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乏起来，
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田里去放猪，猪是不洁净的，放猪是一种污秽的工作，表征撒旦世界中不洁净的事业。
十六节说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
小儿子恨不得拿豆荚充饥，
这里的豆是稻子豆，一种常绿树，其荚可用作牲畜的饲料和平民的粮食。
一则有趣味的拉比记载说，以色列人沦落到吃豆荚的地步，他们才悔改。
传说施浸者约翰在旷野曾以这种豆荚为食物，因此又称圣约翰饼。
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
这是由于纳灵在他里面的光照与搜寻。
按十八节，浪子接着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。
浪子决定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，这是八节纳灵寻找的结果。
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，只以为我向着天并在你面前犯了罪。
主这比喻还是罪人犯罪是向着天并在天上的父神面前，所以是得罪天并得罪在天上的父神。
在19节，我们看见浪子想要对他父亲说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这指明浪子不晓得父亲的爱。堕落的罪人一旦悔改了，总想为神做工或是奉神以得他的恩宠，不晓得这种思想乃是违反神的爱和恩，并且对神的心和意愿是个侮辱。20节说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向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热切地与他亲嘴。父亲看见儿子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，父亲乃是走出家门盼望浪子回来。当父亲看见儿子，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热切地与他亲嘴。这指明父神跑去迎接回来的罪人，这显出他是何等迫切。父亲抱着儿子的颈项，热切地与他亲嘴，显示温暖慈爱的接纳。浪子回到父那里，是由于那灵的寻找。父接纳回来的浪子，是基于子在他救赎里的寻找。21-22节接着说，儿子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奴仆说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22节的却自满了爱河。父亲吩咐奴仆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儿子穿，快与父亲的袍相配，与上好的袍子并用的钉冠词那，指明一件特别的袍子，是在这特别的时候为这特别的目的预备的。上好的指以第一的，这里上好的袍子表征子基督是那满足神的意，遮盖悔改的罪人。这上好的袍子就是第一的袍子，顶替了回家浪子污秽的衣服。按22节，父亲也吩咐奴仆把戒指戴在他儿子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这戒指表征盖印的灵，是神在蒙悦那只信徒身上所给的印记。鞋表征神救恩的能力，将信徒从污秽之地分别出来。戒指和鞋都是自由人的标记，身上的袍子、手上的戒指和脚上的鞋，这三样装饰是可怜的浪子与他丰富的父亲相配，而有资格进入父家与父亲一同坐席。神的救恩是用基督和那灵装饰我们，叫我们享受他家中的丰富。在23节，父亲接着对奴仆说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让我们吃喝快乐。肥牛犊表征丰富的基督，在十字架上为做信徒的享受而被杀了。神的救恩有两面，上好的袍子所表征外面客观的一面，以及肥牛犊所表征里面主观的一面。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是我们外面的救恩。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享受，是我们里面的救恩。上好的袍子使浪子有资格符合他父亲的要求，使父亲心满意足。肥牛犊使他得着饱足，不再饥饿，因此父和子能一同快乐。在24节，父亲解释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里的死字很有意义，所有失丧的罪人在神眼中都是死的，他们得救时就都被点活了。路加15-25-32节描述这个比喻中父亲和大儿子的对话。25节告诉我们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。大儿子象征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代表不幸的犹太人，靠着他们的行为在田里所表征的追求律法的义。在29-30节，大儿子对父亲说，看哪，我向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29节的违背也可译作轻忽，
这节的向奴仆服侍表征在律法之下受奴役。31-32节有父亲对大儿子的反应，孩子，你始终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在32节父亲再次说，浪子是死而复活的，强调失丧的罪人得救时就被点活了。